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悲心，他才能够发愿说要帮助不只是我自己的啊一家子的人，我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要能够呢负荷度尽众生的这个重担呐、啊，只用仰赖大悲心啊。如果不能够负荷这个重担呢，那就没有办法入大乘啊。所以这个要成为大乘的行者啊，他就是要能够呢发起呢，就是这个。要度尽众生啊的这样的一个好愿力啊，所以我们过去我们有一个这个师兄啊，他呢这个要出家之后啊，就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就当初呢也是他的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呢他就接触到这个佛法啊。那这个接触到佛法之后呢，他也常常到道场呢，道场来做义工嘛啊，所以他常常跟师父法师们接触啊啊。那但是呢，因为他也还没有结婚，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呢又准备要出家、哦、所以他这个就是也有考虑说这一条路好像也不错、哦、学佛也不错，可是他说他不敢出家、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发这个要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发不起来，他不敢发，好可怕说要度尽一切众生这种愿力很可怕、哦、但是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来这个就是道场里面啊常常亲近啊，那后来呢他就不是不敢发，其实很多人他出家的时候也还没想到有这个愿力啊，很多人出家的时候才慢慢熏习，所以呢其实呢要表示说呢这个也是呢术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根性啊，就知道说我们出家就是要做什么，你要这个我们说这个弘法好，然后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嘛、哦、那这个到后来呢他真的发现说他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行量、哦、他真的从他的内心里面自成的、哦、就是发起这个愿力希望能够度尽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他就那个发心来出家、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家的这个这种发心啊、哦、就是非常殊胜的、哦、非常这个难能可贵的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发起、哦、这样的一个心呢、哦、慢慢的我们后面也会教导说各位不要这样听了回去之后残忍，那我现在只能顾及我这么一家子，我好像没办法对所有的人，因为有一些人我还看他蛮不顺眼的、哦、有一些人我还这个放不下对他的这个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怨结，那没有关系，后面他会讲、哦、我们怎么慢慢的次第呢帮我们的心量呢就是这个越来越广大。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大悲心啊在最初的时候是重要的啊，正如这个无尽会经中所说啊，大德舍利佛啊，诸菩萨必须有无尽的大悲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前导的缘故啊。大德舍利佛啊就像习啊，就是我们呼吸啊，呼吸的这个出入啊是人命根的前导，因为呼吸就我们一口气不来就没了嘛，命就没了啊。那诸菩萨呢所有的大悲呢也是承办大乘的前导，就是你先要有这个大悲心，然后呢你才能够呢发起这种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啊，它是呢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这个伽耶经中呢，天子呢问文殊菩萨说呢，菩萨们的行持是如何发起的啊，又以什么为所依处呢啊，那文殊菩萨就回答说，天子啊，菩萨们的行持呢，它是依大悲心而发起，而以有情为所依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道它是不离开众生的啊，众生就是我们成佛的舞台啊。虽然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之中呢啊，有一些过程我们必须要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短期、中期或者是长期的闭关，可能有的时候呢在阶段性的修行我们可能会就是说断绝人世的往来，但是那个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就是圆满的能够自利利他的这个佛道呢来这个准备的啊、就是像我们说啊我们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发心啊，像有些人他不是这个过去啊 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医生跟老师呢是最什么最好的就是因为呢以前古时候是没有收这个学费的嘛，也没有收这医药费嘛，就是看这个对方啊他们的能力呢能够这个拿多少呢算多少，也不会说定价。那以前呢有很多人呢他就是发愿呢他要帮助众生的病苦，好像我们看这个药师经呢也很多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来发愿那个成就那个来发愿成佛啊、那他在这个发心的时候，你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有所学习啊，你既然要成为一个良医能够真正的这个悬壶济世，那你是不是要这个能够我们说中医要背的很多那西医呢也是要背的很多啊，你这个脑筋要特别的好哦，全身几百个骨头哪个这什么名字什么肢节全部都要背啊，那是不是要花时间啊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个发心啊想要呢帮助为众生除苦，那他发心要做医生，那他这样子在发心的时候他去念医学院，那你说医学院的这个七年当中我总不能说哇看到这个听闻有谁病苦我马上就冲出去，然后我的学业是不是耽误了，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医生，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栽培的时间栽培我们说你的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能力使令你成为医生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说众生就是我们成就佛道的舞台，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栽培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利益众生能力的时候，它不见得一定就是要跟众生接触的，但是呢即使呢你是一个独修的状况闭关修行的状况那个状况呢我们都是不离开菩提心的跟有的时候你即使跟人群打成一片，可是你发心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这个大德啊有些善知识他是怎么他发心不一样啊，因为他看到说现在的这个世间他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这个善知识，或者说现在需要的可能是真实的修行人，而不是说因为可能怎么样的已经很多了，那他就发心呢以修行以他修行的典范来利益众生他可能不是说这个做大大的这个什么办大大的法会然后做大大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成千人上百人乃至上万人的这种排场，可是呢他就以他这个修行的功德呢来回向一切众生，并且以他这个修行呢作为典范来使令呢这个后世的这个众生啊现世乃至后世的众生呢看到都能够什么升起恭敬敬仰之心所以我们之前介绍像这个建岳律师很多的像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他当然后来也是摄受很多的这个弟子，可是他始终都是在这个山洞修行的那就是以他的这个修行作为典范，使令后世的这个众生佛弟子呢都能够呢受到鼓舞受到激励，然后呢一样发起菩提心，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发心，就是只要你是在这个无上菩提心的摄持，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因为那跟这个善知识它本身的这个法缘有关系，还有它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的观察这个时代的观察也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会看到啊也有一些像印光祖师他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中国已经是里面已经整个都要大灾难快来了，他甚至不会主张说哎呀就是女孩子不要出家他不会主张鼓励女孩子出家，你最好就是在家里好好的修行念佛，为什么？因为现在一出来啊可能都很多的这个危险，很多的这个动乱在那个时候呢就呼吁大家就好好的赶快，你也不用上山来看我，也不用我往生，大家也不用为我做什么助念，你最好就是好好修行，把握你自己的这个修行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那就是它有一个时代性的这个因缘，这个时代它需要什么样的教法，这个时代呢它需要什么样的提醒所以呢这个都是这个大菩萨他们才能够观察得到的。那如果呢不修学最广大的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呢，它是不能够圆满菩萨誓愿的因为我们说福德就是我们说善行嘛一切的善行，那智慧呢就是 这个我们说这个佛法戒定慧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在这个发起大悲誓愿之后呢，就应该要去入南行的菩萨行，以积集呢广大的资粮啊，这是呢最初的重要啊。那呢这个以中间来讲呢就说如果呢只是呢发一次要去入菩萨行的这个心是不够的，就是我们最初的发心是重要，然后中间呢也是要烁烁的这个发心，因为我们看到友情的数量这么多，然后呢行为这么暴恶，菩萨学处这么难行，又多无边际，要经无量劫，因此呢心生怯弱，畏惧而退堕小乘，所以大悲心在修菩萨行的中间过程呢，它也是重要的哈，应当要恒常的修习，使它呢渐渐的增长，一定要做到完全不顾虑自己的苦乐哦，毫不厌倦，弃舍利他的事业，才容易圆满一切的菩提资粮哦。所以一定要做到完全不顾虑自己的苦乐，毫不怨见啊。所以以前这个上师呢就常常讲说，你怎么检视你自己是这个利他的心多还是自利的心多呢就很简单嘛，就是那个师父就常常讲，就是你就看你一天里面，你观察你一天的这个念头里面是为自己打算多还是为他人打算多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来检测这个自己的这个发心啊有多少这个量，我们刚才讲这个量就是说你发心的这个程度是不是到了，是不是已经圆满了，就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因为我们想，其实我们从早上眼睛打开想的就是刷牙洗脸如果呢是这个睡眠这个充足的话他可能马上精神就很充沛，如果睡眠不充足的话呢浑浑噩噩的把这些该打点的打点完，可能还会有一点下床气，然后接着就是想说他早餐要吃什么，几点的那个车子，然后中午要什么，全部一整天其实我们看下来都是百般思虑，都是为自己很少呢都是这个为这个别人打算。那我们觉得说这好像不是很容易，其实如果你是真正跟着一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你跟他相处越多时间，你真的会发现到说很多时候刚开始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师父一个话还没讲完，或者是一件事情呢他还没有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完，我们就以为说师父要做什么自己就这个动作很快或嘴巴很快就接下去了，结果后来发现都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想呢，平常呢都是想的就是说都是以自己为主，所以我们都会想到说哎，要怎么师父要什么，然后就是他可能要怎么样，其实后来你就发现到说师父常常他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他觉得不要让，就是他总是体贴别人的一些心 的心，总是体贴别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明明看说师父他就不吃这个东西，为什么今天要吃的，那我们不懂啊，我们就说不用，那师父说来一杯那就原来呢就是因为今天呢人家这个就是再三这个人可能是新来的，然后呢非常的这个什么，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就是还有一点点生疏的这样子，还有一点点羞怯的这样子，然后这个两三次来问那就是都是就很柔软的心，很体贴的心，就是呢要给他一种安心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你真的，你常常在亲近在善知识身边，你就发现到说他常常他讲出来的，他看到他观察到的，他都是都是体贴到别人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因为我们利他的心比较少，我们总是想说自己先舒适了在那个在想他说那别人怎么样他有没有做好不是的，其实善知识他都是一个这个发菩提心，他都是先想到说别人有没有弄好了，他自己委屈一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的这个的程度发心的程度到哪里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正如呢这个修次出篇中所说的菩萨为大悲心所驱使，他完全呢不顾虑自己的苦乐，那只希望呢利益他人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入最难行的菩萨行，然后呢长夜疲劳的聚集资粮。那 也如圣发生信力经中所说，所谓的大悲心就是誓愿要承受一切的友情。那因此呢，没有什么苦是菩萨不能受的，那也没有什么乐是菩萨不能舍的。若是能够去入这广大难行的菩萨行呢，不久就能够圆满资粮，获得佛位。由此可知，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呢，就是大悲。那这个是呢，中间的这个重要，中间重要，就是完全呢，就是不顾虑自己啊，以众生为重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师父旁边的这个侍者啊，他常常呢会被修理哈，不是说这个拳打脚踢的修理，因为侍者想的是什么？都嘛是要照顾师父嘛，可是师父想的是什么？是众生嘛啊，所以这个众生他可能。这个千里迢迢的跑来，这个来看师父的时候，可能时间呢更正好是师父要休息的时间，或者说其实已经很晚了，可是呢，这个侍者就会想到说，师父年纪大了，那师父呢身体不好，师父最近血压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呢就会被这个师父所呵斥，所以说啊，人家今天没事干嘛要跑来找你呀、啊？他没事干嘛不去这个？这个唱卡拉 OK 啊，不会不去跟朋友喝个小酒啊，不去跟朋友这个聊一聊啊，跑来我们这个这个我们说这些都是这个出家人严谨的道场，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有所需要。就是因为他有所需要，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师父太累了，一天的什么事下来啊，还有这最近啊，师父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别人不知道啊，但是侍者知道啊，师父身边的侍者知道说，师父最近以来有多么的辛苦啊，有多么多少的这个事情啊，那他就会挡，就会挡。可是师父呢，总是就是会这个。宁愿自己呀、就是这个牺牲自己的睡眠，牺牲自己的这个疲劳哈、有的时候你看到师父简直这个眼睛都快要这个就是都快闭上了哈、然后那个对面人还是滔滔不绝的一直讲我家港口又家港口，就是然后那个侍者都已经在旁边已经那个整个脸都通红了，已经眼睛气到不行了哈、就觉得说哎、你们怎么都不会体谅到说这个师父的这个辛苦哈，那就是因为这个善知识嘛，我们就是说这个菩萨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侍者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哈，但是呢，师父他要利益众生的事情呢，也还是要做。那大悲心呢，不只是在最初、中间重要，最后呢，也是呢，同样非常的重要。前面讲了最初，然后中间呢，这边呢是讲最后的时候呢也非常重要，因为呢诸佛他在这个成就这个佛果位的时候呢，他不会和小乘一样住于极灭就是安住在涅槃之中，他不会这样子的，而是他会发愿尽虚空界的利益众生因为呢虚空界呢它是无尽的，所以呢菩萨度众生呢也是无尽的所以他有这个无尽的悲心无限的这个耐心，他可以长劫的等待我们的这个回头所以这些我们说这个即使是这个报恶众生他呢苦劝呢不回头呢，他就这个乃至已经到了这个三恶道呢去受苦呢其实呢菩萨呢他非常的不忍诸佛菩萨即便是不忍，但是他还是会耐心的等待呢我们的这个回头那这就是因为大悲的威力如果没有大悲心，那就跟这个声闻小乘没有什么差别了。为什么？因为声闻小乘你说他声闻小乘他是求自解脱，可是他不是完全不做善啊我们也知道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啊，声闻小乘他只是他就是他还是会随顺他的因缘就是他可能今天就是这个信众居士他遇难了那他请这个这阿罗汉啊帮他找孩子，阿罗汉可以运用他的神通还运用他的以他的智慧力去开导他，运用他的神通呢帮助他解决难题，那也是呢阿罗汉他是随缘的 它是随顺因缘，但是它这一期果报结束，它入于无余涅槃之后呢，它就这个真的是所作皆办了，就没事了，它就不会说发，像菩萨它会发心啊，它会发心说它就是背不住涅槃嘛，它不是说它这一期果报结束它入无余涅槃，它不是，它是生生世世它都要这个再来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所以它对众生的这个利益之心它是无量的，敬畏来记的。而声闻小乘呢，他就是随顺了他的因缘，所以我们说菩萨他是为诸众生不情有，他也会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益众生，只要是众生他的善根因缘成熟。而声闻小乘他就是随缘的，随缘的做一些善，所以他的积极度跟他的长远性呢，是不一样的。那正如这个修次第中天中所说的，由于这个大悲心的摄持，那诸佛呢才会在圆满一切自利之后呢，敬畏来记得来利益友情。又说呢，佛不住大涅槃，就是因为大悲的缘故。譬如种植五谷，那以最初的种子，还有中间呢雨水的润泽和最后的成熟呢为最重要。那佛果的栽培呢，最初、中间跟最后呢，它都是呢以大悲为重要啊，为最重要，都是以大悲心来贯彻。正如月称论师所说，悲心是栽种佛果最殊胜的禾苗。最初的悲心呢，它就像五谷的种子，那中间的悲心呢，像雨水的润泽，最后的悲心呢，常时呢自受用就是利他自利，然后他受用呢是利他，那是五谷的成熟因此呢，我先赞叹大悲心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发心的缘，嘿，没有，他是说他这里不是说这两个不能重复。他为什么三跟四？因为他这边讲，因为他前面有讲到说，不希望大乘圣教将灭啊，因为圣教不灭，才能够灭除友情的大苦嘛。可是他这边他说，他这边的重点是，他是源于这个圣教，希望正法能够长久住世。然后跟第四个，他是源于众生，那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同时具有是 OK 的，但是它三要分为三跟四，是说三是源于教法，四是源于众生。对，没有过失，就是它所缘的这个对境不一样，它这边要把它特别理清楚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就是在这个啊，它就是安住它的涅槃境界，这个极灭就是形容那个涅槃的境界，它入了无余涅槃之后就所作皆办啊，就是长时间的休息，他就不会想说，他就是在涅槃里面不肯出来。我们说偏空涅槃嘛，他就执着在这个空中。我们说这个菩萨，他有这个空观、假观跟这个空观、假观跟中观嘛，那他就是属于偏空嘛，他执着于这个空性，他没有这个发心来度众生，对。《金刚经》讲的是般若空性的这个道理，他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指这个不执着。可是这个引导他那个发心，就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殊胜境界，引起我们的这个心要之心，跟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偈子：“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他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就这边讲以色见我应生求我，可是他这边讲的是说以执着心来这个，所以有些人你看很多魔威他也可以化成佛境界啊，那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他也就是这个以色见以应生求，可是他不能够见到真实的这个如来之相，就是说他不足执着于相。对啊，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佛在这个菩萨戒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神通虽然不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可是在你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它会成就嘛，这一个能力是我们用来利益众生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种方便，所以有的时候它也会示现那个种种的这个神通的变化之相。对，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师兄，他发刚才讲的师兄，他发心出家是要度尽一切众生。那我们有一个师兄，他发心出家是修行啊，不是说出家修道，主要他就是希望 他能够成就神通，因为就觉得神通境界非常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就是新鲜那种境界啊。所以就是你看每个人他这个发心的这个修道的因缘不一样，可是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这个大圣的善知识，真正的菩萨的话，不管你是发这个小小的心，或者是这个心啊发心还不太正确的啊，有的人甚至是怎样，他发心想说，哎呀，还是在做和尚啊，这个不用呢担心衣食啊，就是呢反正呢他也这个也没有什么家庭啊，因为甚至有人根本那个发心就是不太怎么样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碰到的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不管你最初是发什么心，他慢慢都能够引导你发起大乘的这个菩提心，都能够使令我们导正。像我们出家的时候，我们哪有学习这些，我们就是冲过来就出家，然后出家的时候慢慢学哦，要发起这个菩提心哈，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要这个四无量心哦，尊生无边誓愿度哦，才知道做这些事情啊，不然我们以前不知道哦。所以这个如果能够碰到这个好的老师的话哦，真的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件这个福报的事情，他就会使我们所有的扭曲还有这个小小的心量，他都能够就是导正，而且使令你这个广大。就像那个园丁啊，他会慢慢的塑，慢慢的塑啊，把那个哇，这个那个叫做什么盆栽啊，塑成什么样子，然后非常的雅致，然后非常的这个很好，这样一样。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成就者，他不会，对，他不会特别去显现，但是你跟他接近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到很多殊胜之处。那如果说很明白显现的，那应该呢，绝大多数不是啊。如果说他显现得很明白的那一种，大部分不会是那个的，对啊。那很多时候是，其实真正的这个善知识，他不会在你面前显现很多他的这个功德跟神通的能力。那有些善知识，因为你不可能每个老师你都能够长时间的依止嘛，那可能就是说你跟他学习一段时间，可是在他身边的这些长随的弟子或者是侍者，他们呢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接触，他们会透露出说他们上师的一些就是说殊胜的功德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亲近善知识，它有两种的状况，一种是说它单独跟一个善知识学习，那一种呢就是说它比较不会就是说思想错乱，那也不会就是说那个找这个善知识的这个过失的，寻求善知识过失，就是他的这个心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比较能够融通的，他可以跟随很多善知识。那他们在追随善知识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哎，我们有不同的善知识，可是他们都有很多殊胜的功德，他不会在你面前特别的去宣扬。那你要慢慢的跟随他修行，才会慢慢的发现的。那你甚至其实他有那些功德，你问他，他不会承认的，对。因为呢天气不好，所以我们不能这个给大家晚下课哈。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再讨论。